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毁灭性地震周年纪念日，墨西哥再传 7.6 强震，酿成死伤。缅甸军政府对佛寺内学校开火，联合国考量对缅甸行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飓风菲奥娜侵袭多美尼加。巴基斯坦洪灾传染病增9死。美国来自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移民8月激增。美国疫情结束，边境或开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墨西哥在9月19号这个两大强震纪念日的当日，又发生规模 7.6 强震，至少一人死亡，地震造成建筑物受损，部分地区停电，距离震央数百公里远的首都亦都有震感，好多民众惊慌逃到街上。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监测，当地时间下午1点后无奈，墨西哥米却肯州和科利马州边境地区的海岸附近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为15公里。墨西哥当日较早时亦为纪念1985年和2017年的地震灾难，仲在举行地震预警演习。不够一个钟头之后，就真是发生强震，警报声响彻全市。墨西哥位于全球地震和火山活动最活跃的环太平洋火山带，而首都墨西哥市是建在天然盆地上，由古老湖泊的沉积物堆积而成，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地震冲击。墨西哥市和周围都市地区的人口有2000多万人，政府使用地震监测装置设置了预警系统，让居民有足够时间逃出建筑物。缅甸军方去年2月推翻文人领袖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将他和其他官员关押在监狱，并对抗议群众及意见人士发动血腥镇压。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蔡福丁19号表示，东南亚国家必须决定是否要继续推动目前为止都失败的缅甸五点和平计划，或者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11月会晤之前决定下一步。蔡福丁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球领袖聚会期间对媒体说，他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不辜负缅甸人民。自从缅甸军方去年被推翻民选政府后，暴力事件频传，缅甸全国各地接连出现反政府运动，缅甸军方就以致命武力反击。根据缅甸媒体与当地居民19号的讲法，多架缅甸军方直升机16号在中部什街省对安置在一座佛寺内的一所学校开火，造成至少6名儿童死亡，17名儿童受伤。路透社报道，缅甸军方表示，之所以开火是因为叛军利用佛寺内建筑作为据点来攻击军政府部队，支持民主的缅甸影子政府、全国团结政府指控军政府锁定学校攻击，并要求释放事发后被捕的20名师生。在通货膨胀高涨情况下，美国8月份零售额增长 0.3%，但剔除波动项汽车、汽油的核心零售销售环比增幅保持在 0.3% 不变，预计第三季实际支出成长是小幅加速至 1.7%， 并在第四季和明年第一季度放缓至增加 1.3%。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8月失业率上升至 3.7%， 高过预期的 3.5%， 薪酬持续上升，平时时薪月增 0.3%， 年增 5.2%， 劳动参与率从7月的 62.1% 略增至 62.4%， 越来越多劳工加入就业市场，有助于支撑未来几个月的就业增长。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总体上非常强劲，但具有高消费倾向的典型低收入家庭可能只有少量的超额储蓄。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9月份的初步报告中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但仍然严重低迷。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者情绪都有所恶化，但年轻家庭的消费者情绪仍然略高。 飓风菲奥娜在加勒比海岛聚波多黎各引发严重洪灾后，19号侵蚀多米尼加带来倾盆大雨，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这两地有多处大规模停电。法新社报道，波多黎各总督皮尔路易斯表示，飓风菲奥娜在波多黎各造成灾难性破坏，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760毫米。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授权美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提供援助。在地球另一端，南马都台风一度以史上最强等级威力侵蚀日本，初步统计已经出现两死一失踪、115伤的灾情。宫崎县美乡的南乡地方从9月15号起开始降雨，至今累积雨量已经达985毫米，创当地观测史上新高纪录。另外，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洪水夺走了1559条人命，其中包括551名儿童和318名妇女。紧急救灾当局表示，这个数字未包括疾病死亡人数。巴基斯坦政府数据显示，洪灾传染病和水媒传染病20号新增至少9死，累计相关死亡人数达318人，巴基斯坦洪患受灾人数高达3300万人。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礼拜一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被扣留的委内瑞拉人、古巴人和尼加拉瓜的人数8月份激增。政府官员说，美国有关部门上个月截停的来自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移民约为56000人次，超过7月份的49826人次和2021年8月的23141人次。与此同时，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北方三角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移民人数连续第三个月下跌。拜登政府依靠美洲其他国家来接收更多的逃离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的移民。哥斯达黎加是很多尼加拉瓜人和哥伦比亚人的家园，哥伦比亚近年来接收了数百万的委内瑞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用飞机送到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的大约50名移民都是委内瑞拉人。美国有关部门劳工节周末在伊格尔帕斯附近的德尔吕奥发现的6名溺死者的尸体中，有5人来自委内瑞拉。美国每日仍然有400-500人染疫病故，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8号播出的访问里面说，疫情结束了，虽然我们仍然面临 COVID 的问题，仍然为此付出很多努力，但疫情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注意到没人戴口罩了，每个人的状态似乎都好好。白宫19号表示，拜登不过是表达很多美国民众的心声及过去一贯立场，即美国拥有充沛的疫苗和治疗能够对抗 COVID-19。对大部分而言，确诊已经不是好似被判死刑一样。随着疫情终结，很多职工开始返回办公室上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在美国主要城市，员工返回办公室上班的比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预计在拜登明确表示疫情终结之后，更多防疫限制亦将被逐步取消。上个礼拜已经有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取消入境加拿大时强制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和接受随机检测的要求，使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入境加拿大更为方便。而美国政府是否会与加拿大同步向所有人全面开放美加边境，备受关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阿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冲突后首回，布林肯促和平。台风搅局延迟访美，日相岸田启程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女子因服装违规被捕后死亡，欧盟和美国呼吁追究责任。德州干旱，全美棉花产量今年恐跌两成。国际能源总署说，缺乏国际合作，全球净零排放恐将延迟数十年。TikTok 兴起挑战偷车，引起美国警局警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19号在纽约与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两国外长见面。这个是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这个月发生致命边境冲突后双方首次直接会谈。路透社报道，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上个礼拜同意停火，结束因纳戈尔诺卡拉巴克长年领土问题而起的两日交火，双方交火造成170几名士兵死亡，更可能在地缘政治冲突依然高涨的时候，将亚塞拜疆的主要支持者土耳其以及亚美尼亚的盟友俄罗斯拖入更大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场边让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与外长拜拉莫夫见面，强调避免更进一步冲突以及重返和平进程的必要。普莱斯表示，他们讨论下一步，国务卿鼓励双方在这个月底前再次见面。二月首相安田文雄20号乘搭包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安田原定9月19号启程，但因为应对台风南马都侵袭日本延迟出访。日本残经新闻报道，安田今日上午出发前在首相官邸受访时话，在国际秩序基础遭受撼动的现在，包括强化联合国功能在内，会向国际社会准确地说明日本政府的想法。安田说，此行访美将在纽约分别同英国首相卓维斯及土耳其、菲律宾、伊朗等国领袖进行会谈，希望就各项国际课题进行商议及合作。谈到此行是否会举行日韩领袖会谈，安田说尚未决定任何日程。安田将出席当地时间9月2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讲，亦在协调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谈。安田夫人预指首度随行，访团一行预计9月23号返回日本。女性在伊朗的公共场所必须包头巾，由宗教警察执行相关服装仪容规定。22岁的艾美尼9月13号在首都德克兰因违反服装仪容规定被宗教警察逮捕，却在昏迷三日后死亡，引发公愤，各地19号爆发新一波示威。路透社提到，库德斯坦地区一个维权组织表示，安全部队19号在当地示威活动中开枪，造成5人死亡。伊朗官方尚未证实有人丧生，不过欧盟和美国呼吁追究责任。白宫发言人说，艾美尼因穿戴不恰当的头巾而被拘留，并在受伤后死亡，这个对人权是骇人听闻且极其严重的侵犯。伊朗总统莱希已经下令调查艾美尼的死因。警方声称艾美尼在拘留期间病倒，但他的父亲重申女儿没有健康问题，而且脚上有瘀伤，他认为警方要负责任。艾美尼之死可能会加剧建制派和库德族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朗革命卫队数十年来镇压库德地区的动荡，很多库德族运动人士被判处长年刑期或死刑。美国中西部今年夏天旱象严重，德州棉花 Sutton Page 的棉田失收，预估只能够抢救五分之一的作物。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全美棉产量恐下跌超过两成，美国的棉产量仅次于印度、中国，而居世界第三。全美近半的棉花产自德州，美国农业部估计德州今年的棉产量将下跌 58%， 全美棉产量对比去年就减少 21%， 产量将是2015年以来最低。棉花是德州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命脉，但德州理工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哈德逊担心2022年的收成恐怕会是30年来最惨的情况之一。考量到全球纺织业连锁效应和经济已经受到 COVID-19 疫情震荡等因素，哈德逊研判干旱带给德州当地的经济冲击恐将高达20亿美元。国际能源总署20号表示，缺乏国际通力合作 恐削弱污染行业脱碳的努力，且可能令全球净排放延迟数十年。在去年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上，45个国家此言要共同努力，在电力、交通和农业等领域部署绿色科技，在能源价格飙升和全球粮食危机威胁的背景下，国际能源总署敦促各国利用即将在埃及召开的 COP27 会议，在未来几十年加速实现净零排放，降低能源成本，并为全球数十亿人提升粮食安全。国际能源总署说，全球经济要在本世纪实现碳中和，必须取得更多进展。国际能源总署建议建立一个横跨多国的低碳超级电网，在减少排放的同时亦能够改善能源安全。受青少年热捧的短片平台 TikTok 不断兴起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跟风挑战，从之前的舔马桶、破炉、摸电门，发展到而家明目张胆的偷车，这项挑战已经引起美国各地警署和警局的高度警惕。全美最大的警署洛杉矶县警署19号发出警告，在 TikTok 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疯传的盗窃汽车挑战，导致当地的盗窃案不断增加。盗贼目标对准了2010年至2021年起亚和现代汽车的特定型号汽车。警署提醒起亚和现代汽车车主，在提高警惕的同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有效防盗。这些方法包括安装方向盘锁定装置、安装电池断电开关、安装切断开关、安装售后汽车警报器、关闭所有车窗、锁好车门、将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停在例如车房、停车场等安全的地方，以及安装 GPS 设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